11月3号是美国选举日，亦是美国选民决定投票选举特朗普或拜登或者其他人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日。在纷扰动荡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美国今次的大选不单止受到美国选民的异常重视，而且亦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视。中国的公众和官方对今次美国总统大选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和美国公众和官方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美国各个州的选民在11月3号要投票选举下届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选举。虽然选民在选票当中是看到各个政党的候选人的名字在选票上，但是其实选民投票选举在技术上不是选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在选民投票之后，美国总统将由来自各个州和首都华盛顿530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产生。在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选民通过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作出他们的选择。除了选举总统之外，选民还要选举美国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议员和众议院的全部议员。在这一轮选举当中，美国各地的选民和以往每次选举一样，就要投票决定他们的地方性事务，例如他们所属的地方的选区划分、地方基础建设、税收和学校所需要的债券发行等等的问题。部分观察家说，中国官方媒体对今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是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亦多数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彻头彻尾地去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说，同意话一样，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今次的美国选举报道稀少，但是他认识和熟悉的很多人都是非常关心美国的选举。当今中国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去了解国内以及国际的消息。社交媒体微信因此成为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中国人的主要消息来源。高瑜说，只要是上微信的全部都可以了解美国大选，美国的网络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的视频亦可能可以转到微信，转不过来的可以变成音频发送到微信里面，但是文字视频音频被封的亦是很多，只能够保持的时间亦很短，无论如何了解美国大选的人还是很多。高瑜又说，使用微信的用户是否了解美国大选，也要看看他们在什么群组里面，如果是不关心这事的就不会了解了。他说，就他加入和观察的微信群组来讲，自由知识分子群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一边倒都是支持特朗普。红二代即是中共高官后代的群组和中共军队子弟的群组亦都是压倒性地支持特朗普。中国的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任教授滕彪说，众多的美国选民在今次选举当中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美国目前的问题以及今后走向展示出截然不同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观点。而在这个时候，他本人也观察到中国的公众和华人自由民主派、意见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观点是截然对立。滕彪认为，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选举的中国人展示出意见激烈的对立，经常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美国公众以及特朗普对中国的影响。滕彪说，虽然特朗普经常喜欢以中国来做文章，甚至在竞选最后日子亦是这样做，但有民意测验就显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在美国的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次序远远是低过疫情、经济、种族关系等等问题，在他们关心的次序的前十名之外。滕彪又说，在关心中国和美国政治的中国人当中，支持特朗普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最重要的理由，例如说很多基督徒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支持特朗普，但是民主派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理由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强硬，和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比较，特朗普是最强硬的。这种强硬会为中国走向民主带来转机，或者至少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民主。滕彪在美国对中国的观察证实了中国国内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的一种讲法，这个就是坚决支持特朗普连任的美国总统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一种难言之隐。这名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那些大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习近平所以才支持特朗普的， 因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是独揽权力不可一世，定于一尊，嚣张腐败，批评不得。他们认为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才能够制约甚至挫败习近平。这名不愿意透露声明的人说，在中国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很多，就出于因为反对习近平而支持特朗普的红二代来说，他们所反对的是习近平废除中国在独裁者毛泽东死后建立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重新恢复毛泽东的那种被中国和中共带来祸害的终身制。而中国军队高官子弟或者后代支持特朗普，就是因为他们强烈不满习近平乱搞军队，在军队当中进行政治清洗、淡化以至抹杀他们的前辈在战争当中的牺牲。而同时部分观察家注意到并且指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成为一个绝对批评不得的人，直接批评习近平会被治罪，间接的批评、暗示性的批评，甚至间接的暗示性批评亦不被准许。很多中国网民发现，如今他们批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是初中生或者小学生，都会受到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管制当局的封杀。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他们封杀中国公众言论的做法不解释，所以外界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封杀网民令初中生或者小学生讲的事实提出的批评意见。部分网民的猜想就是，当局可能是认为以初中生或者小学生的事来讲是挖苦习近平。习近平1960年代中期在读初中的时候遇到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中断了正常的文化学习。虽然他后来通过权力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在发表照本宣科的讲话时，经常连很多常见的汉语词都读错。这种局面频频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料，亦成为中国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频应对的紧急事态。习近平在当今中国这种批评不得的绝对独尊地位，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亦有一种在观察家眼中是一个滑稽的反应。这个就是中国网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详细批评，亦会被中共当局迅速封杀。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强烈抨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独断专行，在疫情最初出现隐瞒和淡化疫情，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且最后对全世界造成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大祸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和淡化疫情，造成全球性灾难，甚至亦受到中国的盟国和美国的敌国伊朗的强烈批评和抨击。伊朗的卫生部发言人多次说，中国对疫情隐瞒和淡化是同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公众以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看好和不看好特朗普的人虽然观点是截然对立，但他们大部分都认为特朗普以及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政权公开和激烈的批评，扭转了美国以至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对中共政权的一味迁就、忍让、纵容、衰政的局面。观察家也注意到，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的亲中共势力之前十分高调甚至嚣张，但是自从美国以中国长期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坑害美国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了特朗普所称的强奸为由和中国进行贸易战以来，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中国传出祸害全世界、祸害美国以来，在美国华人当中的亲中共势力一改以往的嚣张气焰，变得十分低调甚至是销声匿迹。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不是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他的团队的努力结果，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招致了公愤，最后招致普遍的反弹。习近平当局一改他的前任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做法，在贸易、技术、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对其他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很多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之前一直对中共忍让的美国商界呢，亦对中共当局感到不可以继续忍让，并且要求美国政府作出认真和强硬的应付。在美国选举当中， 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很多中国公众和华人的观点激烈对立，而同时很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并且因此而支持特朗普的中国公众和华人呢，亦和中共当局亦有一种在观察家眼中觉得是微妙的共识。中共当局以及他控制的媒体虽然一直回避就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表态，但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今年6月就通过推特说，我强烈敦促美国人再选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团队有很多疯狂的成员，例如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中国加强团结，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感谢他们。这个亦是今年6月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金灿荣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中共当局落见特朗普连任理由。他说，特朗普先生执掌美国对中国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外交部有什么看法，就我个人来看，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比较好，因为我们对他已经比较熟悉，他那几招我们亦大概知道，他的方法比较简单，又是洗万力，传统建制派要更难对付，传统建制派更狡猾，洗暗招拉帮结派整我们，那就更加难应对，他特朗普相对好对付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当选连任对中国比较有利。批评者就说，金灿荣所讲的中国和我们显然是指中共统治集团，不包括中共的批评者，亦不包括被中共视为可以任意宰割韭菜的中国广大民众。外界又不清楚胡锡进和金灿荣这些讲法在几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的意见，但这两个人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是以善于揣摩习近平的心思说话而著称的。胡锡进和金灿荣的讲法和美国国内很多批评特朗普的人，包括很多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的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金灿荣所讲的令到中共当局难以对付的美国拉帮结派，显然就是指美国和盟国的紧密协调和联合。较早时候有将近800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前官员联署表示支持选择拜登而不是特朗普担任下届美国总统。同这些前的官员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他的美国优先做法破坏了美国和盟国的关系，使到美国受到了削弱，因此变得难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在全球对美国的挑战，而拜登担任总统会加强美国有同盟国的关系，从而扭转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但是特朗普总统及他的支持者就说，他的批评者多数都是无能和无所作为的前任官员，多年来任由其他国家和中国占美国的便宜，损害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上台以来改变了这种的局面，改变局面的措施包括通过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南韩增加防务经费，从而加强了同盟国的关系。在美中两国就贸易、技术、安全、南中国海、台湾、新疆、香港等诸多的议题对视之际，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不是太报道美国的选举，对候选人的评论亦是非常有限。而同时北京这一次似乎是对中国的社交媒体当中传播的美国选举消息和视频分享相当容忍，这种局面导致有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媒体在形成和引导舆论过程当中不再发挥大作用。在中国南方一间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看法截然是不对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在当今中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和一句顶一万句、一亿句、十亿句的影响力。例如说，假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修改中国宪法实行最高领导人终身制错误的话，这类文章会立即在中国造成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巨变。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科学学者说，形成和引导舆论在大众传播学当中又名以情切之，以情切之既包括主动提出特定的话题，亦包括封杀特定的话题。他说，中国大选显示出海量的丰富多彩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稀少，实际上就代表着当局封杀了海量的话题。而此外，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封杀社交媒体当中很多关于美国选举消息和视频，这个是另一种议题的设置。 总言之，选择提出乜嘢话题同屏蔽乜嘢话题都系舆论引导或者系塑造。咁观察家亦注意到啊，中共控制之下嘅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详细报道美国嘅选举竞选，尤其系回避报道竞选公职嘅美国人点样向选民陈述自己对国际国内大事同地方事务意见，点样去说服选民认同自己嘅意见，并且给予支持。目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来自中国的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胜说的话，中共控制之下媒体可以铺天盖地地报道美国的灾情，但是就禁回避详细深入报道美国其他国家以及之前的台湾香港的民主选举。这种做法显示出是出于中共基于一党之私的战略考虑。胜说话，中共既冇必要令到中国老百姓关注美国大选，唔理中国人喺呢种事情上以乜嘢角度去思考去评论，都系对中共冇好处嘅。因为显然美国嘅老百姓可以四年选一次美国总统，而习近平修改咗中国宪法，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咁中国人连选择权利都冇，更加唔使讲你选边个啦。咁而喺对中国公众隐瞒自由嘅民主选举实际点去进行呢一点上，中共系非常聪明。胜说又话，在评论外界的选举问题上，中共有多次尴尬教训。例如之前台湾的总统选举就多次出现了中共明显反对哪个就结果就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他所反对的人赢得选举的情况。在中国南方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这名学者又话，在中国公众无缘参与高级官员选举，实际上亦无缘参与最基层的所谓人民代表的选举。一名学者回忆说，在他读书期间他参加过一次地方选举，列在选票上的候选人他和同学都不认识，亦不知道那些候选人究竟是生个什么样出来，有些什么政见，亦没有人知道向他们解释那些候选人。于是就有同学在所有的候选人名字上打交叉以示抗议。批评者就说，是当今中国普通的公民在社会上公开陈述自己对部分公众关注的话题的意见，并且以此争取公众的支持，就被称作寻衅滋事。中共党员或者官员如果这样做，就称作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虽然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被中共当局认为是寻衅滋事啊，或者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的人呢，会被当局拘捕、起诉以及判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